摩门教徒相信神漠视了约瑟·斯密去翻译一套金叶片，据说这套金叶片里记载了古代犹太人移民到美洲并建立了庞大文明的历史，而耶稣基督在复活后也曾到访过这些文明。这些叶片的一本被称为摩门经。我之前曾说过有很多理由让人怀疑这个说法。最近一位名叫 David Snell 的摩门教护教学者批评了我提出的一个理由，他认为这个理由站不住脚，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就这个问题回应他以及其他摩门教徒的论点。我给出的理由是摩门经大约有27万字长，但据说只有40.6英寸的金叶片。这么多的信息怎么可能装进这么小的空间里呢？如果你把现代印刷精美531页的摩门经每一页都撕下来铺在地上，它会覆盖超过100平方英尺的面积。但如果你把金叶片铺在地上，它们只会覆盖27平方英尺。那么问题就来了，所有这些信息怎么可能装进那些据说小得多的叶片里呢？我的回答是，这不可能以任何合理的自然方式发生。如果文本不符，那么你就必须宣告无罪。也就是说，摩门经不是古代文本的真实译本。现在，摩门教护教学者通常提供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缩小文字或扩大译本。Snell 在回应我时，赞同前一种方法。不过在我回应他的论点之前，我先承认一点，我在描述原始金叶片上需要呈现多少内容时说错了。我说叶片上的每个字符都必须包含相当于80个英文单词的内容，但我应该说的是叶片上的每平方英寸都必须包含80个单词。Snell 在他的视频中的计算与我的相似，如果有140.6英寸的叶片，那么就会有3840平方英寸的书写空间。如果那个空间必须包含27万个单词，那么每平方英寸大约有70个单词。一些学者将这个数字增加到80，以解释叶片上用于装订环的3个孔，以及正如摩门教学者 Bruce Dale 所指出的引述边缘周围的空白空间，这样雕刻就不会填满整个叶片。我估计每块叶片大约有4000平方英寸，这与 Dale 较低更可靠的估计总叶片空间30平方英尺相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每个字符80个单词，而我应该说每平方英寸80个单词，但这对于这么小的空间来说仍然是很多单词。例如一个25美分硬币大约是0.7平方英寸。你认为你能在25美分硬币上写50到60个单词吗？即使你能，你也能用原始工具在25美分硬币上刻上那么多单词吗？虽然一些古代文物每平方英寸的字符密度较低，为1到1.5个字符，这可能意味着每个字符80个单词，但金叶片可能具有更高的字符密度，或者每平方英寸有更多的字符。但正如你将看到的，这并不能解决问题。Snell 的大部分回复都集中在这个小问题上，所以我不会再赘述了。即使我承认他的说法，即每块叶片上可以有230个字符，而不是少得多，这仍然不能让金叶片用一种真实的语言雕刻，这种语言包含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摩门经。正如我之前所说，摩门教护教学者有两种选择，缩小文字或扩大译本。Snell 为缩小文字的方法进行了辩护。他基本上是说，如果最初的抄写员写得足够小，他们就可以把相当于27万个英文单词的内容写到40块双面叶片上。
让我们来解决真正的问题，摩门经是否可能合理地装在这些叶片上？事实证明，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事实上，后期圣徒学者 Yana Stodol 早在100多年前的1923年就基本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拿了一块7.8英寸的羊皮纸，让他的一个朋友把摩门经翻译成希伯来文，写在那个空间里。他能够用手把摩门经的14页英文内容写到这一页希伯来文上。
现在这个解决方案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因为它基于这样一个想法，如果你把任何东西写得足够小，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任何地方。这就是微缩圣经，它包含了整本钦定版圣经印在一张邮票大小的缩微胶片上，你只需要一台低倍显微镜就能看到它。2012年，希伯来圣经被印在了一块糖粒大小的微芯片上。但这个解决方案在实践中行不通，因为摩门教徒声称金叶片是古代文明的自然文物。像 Paul Chisman 这样的摩门教作者将它们与古代文明的其他金属书写板进行比较。但当我们把所谓的摩门教金叶片与真实的古代金属板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它们非常不同。圣经说，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章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出埃及记28章36节，这可能是斯密想到在金叶片上书写的原因。 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圣经中的金叶片，但我们有其他古代金属板可供比较。这是大流士的其中一块石板，它大约169平方英寸，包含大约600个字符，翻译成大约60个英文单词，这相当于每平方英寸0.35个单词。这是其中一块 PG 石板，用腓尼基语书写。它有27平方英寸，大约有150个字符，翻译成大约100个英文单词，这相当于每平方英寸5个单词。但摩门经的叶片将与古代的任何东西都不同。米勒文本需要每平方英寸120个单词，每个字符的高度和宽度都需要小于1毫米，比铅笔的石墨笔尖还要小。这对于一个拥有专业书写工具的现代人来说，或许可以在纸上精细书写，但对于古代雕刻师来说，要在金属上雕刻则不可能。现在摩门教护教学者喜欢说，所谓的原始金叶片语言改良埃及文是一种紧凑的文字，甚至比希伯来文还要小。但无论文字有多小，它都必须有各种不同的区分标记才能形成不同的字符，而书写这些区分标记所需的尺寸太小，以至于无法存在于如此小的叶片上。甚至 Snell 在他的视频中引用的摩门教埃及学家 John G.A. 也在一篇名为关于 Yannis Dodo 实验的铭文考量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个问题。他写道，然而一个主要问题是所用字符的大小，这使得样本文本所需的空间差异更大。对现代读者来说，米勒使用的字符看起来太小，难以辨认。古代抄写员会使用如此微小的字母吗？随意翻阅希伯来纸缩草手稿，其中大部分都可追溯到巴比伦流亡之后，会发现字母写的比米勒所呈现的要大得多。米勒在1927年重现了他的实验，这次只用希伯来文写了尼腓尔书的7页，其中主要是以赛亚书的引文，所以翻译英文版的希伯来圣经并不难。撇开将摩门经中非以赛亚书的部分翻译成希伯来文，并保持相同空间经济性的问题不谈，我们仍然有一个问题。按照这个速度，仍然需要40块双面叶片，而且字符仍然会很小，大约1.2毫米高和宽，才能每页记录3300个单词。G 并没有试图为米勒最初的14页一本辩护，但他认为7页一本中1.5毫米见方的字符是可能的，并试图提供如此小的古代雕刻的例子。但他的研究与他的主张相矛盾。例如，他列举了科万赖砝码上的铭文，这是一种大约1立方英寸大小的小砝码，但它们仍然是 Skudal 文本的2倍大。事实上，他的11个例子都大于1.5毫米见方。其余的则来自这本关于希伯来印章的选集中的5个例子，这些印章是用于制作印章的小粘土盘，当它们被压入湿粘土中时，大约是10×10毫米。当我们审视古代世界的典型雕刻时，我们发现它们比 Skudal 基于米勒书写的估计要大得多。我附上了带有尺寸参考物体的图片，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物上的字符不是 1.2 毫米，即使肉眼也能看出金属板使用的字符更大，而且用米勒使用的文本大小在这些金属板上书写是不可行的。你可以像我一样用15美元的金属板和一些从亚马逊买来的简单工具自己进行这个实验，试着在一平方英寸的金属板上写下80个英文单词。或者如果你觉得足够大胆，试着在相同大小的雕刻上复制米勒微小的希伯来文本，确保所有希伯来字符都清晰可辨。如果你尝试这个壮举，我想你很快就会对摩门经所涉及的历史主张感到非常悲观。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缩小书写策略的可行性正在消失，但也许你可以直接扩展文本，这是第二个选项，它可以分为2个子选项。此选项一是摩门经原始金叶片上所谓的改良埃及文包含了我们现在摩门经中27万字的所有信息，但它被编码成每个字符代表多个单词的形式。正如我之前提到的， Snell 在他的节目描述中说，如果每块叶片有230个字符，那么每个字符只需要代表14个单词。摩门教护教学组织 Fair Mormon 说，也许对此最好的答案是，埃及语和中美洲语言主要是语标文字。语标可以代表一个单词或短语。也许摩门经是用一种结合了埃及和中美洲语标的语言写成的，从而形成了改良埃及文。大量的摩门经译文可能包含在这个埃及中美洲语标系统的语标中。但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这不是任何自然语言的运作方式，包括象形文字。 我们从大流士和 Perge 的石板中看到，翻译的单词数量最终少于使用的字符数量，因此字符不包含多个英文单词。现在，可能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个语标或象形文字代表一个固定短语，但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是一个字符代表所有类型的常规句子。最紧凑的自然语言之一是普通话，例如我不吃肉这句话，用英文写需要16个字符，但用中文写只需要4个字符，确切地说是这4个字。但即使是像中文这样紧凑的文字，一个字符也不能代表一整个句子，它只给你一个词，或一个语言学家称之为语速的单一单位。如果一种语言的字符能够象征包含十几个单词的句子，那么你就必须拥有数百万个甚至更多这样的字符，才能表达句子中包含的无穷无尽的人类概念。它不可能是一种可行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象形文字没有这类字符的原因。在公元前13世纪的麦伦普塔石碑上，这是描述以色列人最古老的文物之一，有许多象形文字构成了以色列荒凉，其中已无这句话，没有一个象形文字能表达这个短语。一种用单个字符代表句子的象形语言必须非常华丽，他们将指示文字马赛克，将许多较小的字符组合成一个大的多的字符。最接近这种语言的是原型加利福雷语，这是电视剧《神秘博士》中时间领主的一种虚构语言。这是原型加利福雷语中表达以下12个单词的句子所需的单个字符：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如果金叶片在48平方英寸的空间内，每页包含230个字符，那么每个字符将占据0.2平方英寸，它只能有半英寸高和半英寸宽。这就是那个字符打印到半平方英寸纸上的样子。你能把那个复杂的符号刻进0.2平方英寸的金属里吗？这不可能在那个空间里刻一次，更不用说将整本《摩门经》翻译到金叶片上所需的其他18000次了。即使有50或60块叶片，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因为它仍然太小，而且这不是基于象形文字的语言的工作方式。所以选项二的子选项一是一条死胡同。然而子选项二只会硬着头皮接受这一切。他会说，摩门经是古代文本的非历史性扩展。古代文本不包含今天《摩门经》中的所有27万个英文单词，它只包含通过神的能力，司密能够通过神的启示完全提取出来的东西。摩门教学者 Blake Osler 提出了这个理论，他说这个理论解决了文本中许多与时代错误主张相关的问题，但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写道，有些人可能认为扩展理论损害了摩门经的历史性，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摩门经不是历史，它本就不是，它是神经历的启示，也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救赎历史。事实上，摩门教护教学者对亚伯拉罕书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称约瑟·斯密并没有翻译一份实际上由亚伯拉罕撰写的纸梭草纸。我们现在知道，那份纸梭草纸实际上是古埃及丧葬文本《呼吸之书》的一部分。John G. 说，埃及学家和护教学者都说同样的话，由伊西斯制作的《呼吸之书》不是亚伯拉罕书。2018年，约瑟·斯密文献项目的文件终于发布，其中包括关于亚伯拉罕书的文件。这是摩门教学者 Robin Scott Jensen 承认，亚伯拉罕书并非古埃及文本的一本。
当他说他们在一些字符副本中翻译了下一页时，我们查看那个译文，我们意识到那与埃及学家的说法不符。
That is not according to what Egyptologists say.
很明显，约瑟·斯密和或他的书记员将纸梭草纸上的字符与英文亚伯拉罕书文本联系起来。这里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红圈，但是如果你看到这里字符旁边的一个，以及这里暗示他们属于一起的一个，或者2+2。那这把我们置于何地呢？ 这些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些含义。这不是可以掩盖的事情，这不是可以说的。哦，你对亚伯拉罕书有疑问，你祷告得够努力吗？
Jensen 接着说，神可能给了约瑟·斯密一个奇迹般的启示，即使斯密参与了一个错误的翻译项目，神也只是用一个奇迹来克服他，并赐予他真理。你可以看到 James Webb 和一位摩门教护教学者在关于亚伯拉罕书的辩论中使用了类似的方法，通过说亚伯拉罕书是摩门经是欺诈的最清楚的证据之一。
不是，因为我认为亚伯拉罕书是美好真实的。
好吧，你可以认为，
而且我认为我们有很好的证据，比如欧达桑平原，以及
如果你想
埃及人被献祭的方式，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真实的，并且得到证实。
你想怎么想就怎么想，
这是真的，这是事实。
当年吧，
这是事实，这是事实，这是事实。
就允许
当年
一，然后二，来回。
当你能把一份埃及丧葬文件变成，
先生，你相信会说话的神，神能行神迹，你相信会说话的驴。
所以等等，我允许你，
神能行神迹，
我允许那个说法成立。那是因为，那绝对是，你只是神能行神迹吗？神能行神迹吗？我没付钱让你说那个是吗？神能行神迹吗？神能行神迹吗？神能行神迹吗？
那个
神能行神迹吗？
将一份埃及丧葬文件的欺诈性利用，
神能行神迹吗？
视为与神所行神迹相似的奇迹。不幸的是，这是一种令我非常非常恐惧的欺骗。
对于摩门教护教学者来说，这最终成了最后的避难所。也许摩门经不可能以自然方式写在少量金叶片上，也许神行了神迹，也许神帮助古代作者写下了小的不可思议的文字，也许神漠视他们用一种自然界不存在的语言写作，或者也许神只是通过启示将所有这些信息赐给了约瑟·斯密。但这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那种启示可能是超人的，但不是神的。它可能是邪恶的，而不是受漠视的。现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撒旦会漠视所有这些，让人们成为正直的摩门教徒呢？你可以正直，但仍然信奉错误的宗教。阿米什人是非常正直的人，但摩门教徒和公教徒都认为他们信奉的是错误的宗教。公教徒对摩门教也持同样看法。谎言之父想要引导人们远离敬拜真正的基督，即神人、宇宙的创造者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而是引导他们去敬拜别的东西。他可能会选择各种方式来达到目的，无论是伊斯兰教的一神论、合一神学的形态论、耶和华见证人的亚略主义、新纪元宗教的泛神论，还是摩门教中被高举的人，他既是耶稣的父亲，也是撒旦的父亲，使两者成为兄弟。甚至 Fair Mormon 也承认，引用从技术上讲，说耶稣和撒旦都是兄弟是正确的，因为他们都有同一个属灵的父母，即圣父。当然，摩门教徒可能会说，按照这个逻辑，你如何回答那些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只是魔鬼欺骗的人呢？答案是，魔鬼可以行奇事，但他们不能行真正的神迹。摩门经可能是一个奇迹，就像人们可能会好奇斯密是如何写出这本书的，但它不是一个神迹，因为它没有违反任何自然律法。这意味着各种自然甚至超自然因素都可以解释它。然而，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只有神才能行的神迹，因为只有神，生命的创始者，只有神才有能力创造生命或使死人复活。在《神学大全》中，圣托马斯·阿奎那回答了魔鬼是否能通过真正的神迹迷惑人的问题。他写道，如果我们严格地理解神迹，魔鬼不能行神迹，任何受造物也不能，只有神才能。因为严格来说，神迹是在整个受造自然秩序之外所做的事情，而受造物的每一种能力都包含在这个秩序之下。但有时，神迹可以广义地理解，指任何超越人类能力和经验的事物。因此，魔鬼可以行神迹，也就是说，那些因超越人的能力和知识范围而引起人惊奇的事情，因为即使一个人做了超出他人能力和知识范围的事情，也会使他惊叹于他所做的事情。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对那个人行了神迹。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魔鬼的这些在我们看来奇妙的作为并非真正的神迹，但他们有时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耶稣基督过去是，现在也是神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包括他教导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然而，摩门教徒相信阴间的权柄确实胜过了，发生在一个叫做大叛教的事件中。这就是为什么约瑟·斯密不得不在19世纪30年代恢复耶稣所建立的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新教徒也相信这个有形有权柄的教会以某种方式背离了正道。但如果公教是真的，那么这两个群体都是错的。这包括摩门教声称神必须通过约瑟·斯密对摩门经不可能的翻译来重建他的教会。所以，我希望这一切对你有所帮助，也希望你有一个蒙福的一天。